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5月17号到5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真善忍美展在纽约州议会大楼举办。2017年5月10日至11日，美国纽约州法轮功学员在州议会大厦举行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为纽约州政要及州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当今最大的人权迫害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州参议员约翰·波纳西奇先生是支持这次活动的主要赞助者。画展在一个开放的大厅举行，来来往往的政府官员、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很多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及游客观看了真善忍画展，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寻求信仰自由的正义行动。
芬兰人喜闻法轮大法真相。2017年5月20号，初夏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树木一片翠绿，在市中心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举办反迫害信息日真签活动。在这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享受阳光的路人被学员的五套功法演示所吸引。在活动期间，不断有一批批的行人了解真相后支持法轮功的真签，还有的停下来开始学练起功法。善良的人们了解真相为之震撼，他们看到中共血腥的活摘器官情景时，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制止活摘。律师阿爱签名后说，一个国家没有人权是非常糟糕的事。
马来西亚游行欢庆大法传世25周年。2017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即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6岁华诞。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当天举行了一连两场的游行活动，与民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受到民众的欢迎。5月13日的游行分别在雪兰莪州两个繁华市镇斯里肯邦安，又称为沙登新村，和哥达达马桑拉市进行。
加拿大共产受害者纪念碑最终设计出炉。据大纪元2017年5月20号报道，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将新建一座共产主义受害者国家纪念碑。周三17号，纪念碑的最终设计出炉。多伦多艺术家建筑师保罗拉夫团队的设计被选中，成为共产主义受害者国家纪念碑最终的设计方案。拉夫团队设计的弧形动态日历捕捉受害者一年365天在共产制度下遭受的痛苦和不公。纪念碑设计师保罗拉夫说，我是一个对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尽我所能实现纪念在强权专制下失去生命遭受痛苦的一亿或更多的人们的宏愿。在加拿大有800万加拿大人来自共产专制国家，是共产主义受害者，拉夫说。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对巨大的人群犯下了巨大的罪行，谋杀、强奸、剥夺财产、隐私、安全和通讯的自由，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要纪念、识别、指出事情真相，我们对受害者充满同情。渥太华新建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将位于国会山1公里外的各省花园，预计于2018年底完成。拉夫说，纪念受害者的意义还在于让后代以令人震惊和情感上引起关注的方式知道现实，历史上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现实。
和公检法司人员说说心里话。尊敬的公检法司人员您好，您的工作可能会涉及到法轮功，为了您工作的便利，我们简要的和您说几个和法轮功有关的问题，供您参考。 法轮功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定性问题，搞清这个问题，一切都真相大白。我国所有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一部定性法轮功是某教。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提法轮功。2000年及2005年，公安部两度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两高于1999年10月30号和2001年6月4号先后公布的司法解释一、二也没有法轮功字样。邪教说法的来源是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污蔑法轮功是某教。1999年10月27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某教，在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中出现了法轮功是某教的字样。你们是法律人士，当然明白内部通知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且都是违宪越权的。两高的司法解释只能是对运用法律条文的解释，而绝非对法律本身的解释。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更无法律效力了。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任何方面说，法轮功都是合法的，现状是人为故意作恶的结果。而拿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定罪更是荒唐的诬陷犯罪行为。谁能说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这个问题律师已经千百次地向法官和公诉人当庭质问，对方都哑口无言。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答案。换言之，作为构成犯罪四个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根本就不存在。恰恰相反，是江泽民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了宪法第35条、第36条的实施。显然，迫害法轮功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是江泽民违背罪行法定原则、公然践踏法律的故意栽赃陷害，是他利用中共组织欺骗、利诱、胁迫公检法司及各级政府人员为其泄个人之妒恨实施的一次疯狂作恶的政治迫害运动，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抵制。习近平当政后推出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与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切割，并为最终把江泽民绳之以法铺路。2013年8月13号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全文向社会公布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的名单，里面没有法轮功。习近平政府在抓江泽民之前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对法轮功的态度，也等于要求所有中共官员在法轮功问题上站队。2015年5月1号习近平要求司法系统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海内外200多万法轮功学员家属及各界正义人士向中国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16年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删除了1999年6月11号出台的同文件的第14条，该条的原文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这条的删除将使很多为江泽民卖命迫害法轮功却至今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要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了。中共已在为自己的罪恶寻找替罪羊了，中国的英格亨里奇随时都可能被推出。2017年4月20号最高检举报中心网上举报职务分类中首次公开表明可以举报正国籍，有举报当然就要受理。最高检以这种你懂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 已在受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案件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当年罗马帝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及后来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以谣言蒙蔽百姓参与对基督徒的迫害，遭上天降四次大瘟疫惩罚，致使整个罗马帝国一半的人口没有了。江泽民集团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仇恨，推动迫害升级，并把大批的法轮功学员抓走，活摘器官全球贩卖，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疯狂迫害基督徒是一样的。迫害一样，报应就一样，同样会有大瘟疫淘汰中共及其不明真相的追随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向世人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及劝三退，就是为了在大劫难到来之前，将更多世人从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欺世谎言蒙骗中解救出来，免于被淘汰。回想一下，是不是至今中共不敢说法轮功及其法理著作转法轮从里到外弘扬的都是真善人，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出过国的人是不是都看到了中共的迫害更显现了法轮功佛法的伟大和珍贵，其神奇的去病功效和使人道德境界的快速提升，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亿万民众及其政府受益。走遍世界，除了中共之外，谁听说过哪一个国家说法轮功不好？没有，因为真善忍是人的良知与普世价值。一位律师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法官、公诉人、各位陪审员，我们都是懂法律的人，今天我站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为他们维权，我觉得理直气壮。我最担心的是，当这一段历史过去后，特别是法轮功被平反昭雪那一天，当您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谁用什么法律来为你们辩护？没有，因为公务员法第54条把退路给堵死了。天象在变，人在觉醒，2亿73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今年至今，各地就有几十起法轮功案件被检察院撤诉，法院发回，人无罪释放，众多的派出所、警察不受理或以各种理由推脱对法轮功的举报。越来越多的世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以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替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绳之以法，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全面土崩瓦解中。大劫将至，真相解忧，机缘难得，唯愿珍重。为了您能拥有美好明天的法轮大法弟子。
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00年在台湾得法，在此和大家分享个人的修炼心得。一，从得法到讲真相。我从小就对生命从何而来，要往哪里去，充满了疑惑，接触了不同宗教，但都不能真正的解开心中的迷茫。直到读了《转法轮》这本书，长期积累的对人生种种疑惑豁然开朗，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撼，透彻的法理直达心灵深处，深深相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修炼同化大法。得法不久，知道了大法在中国遭到严重的抹黑，大法弟子遭受严重的迫害，身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去讲清真相。由于自己的常人工作是在电视台，本身懂得一些计算机影像相关技术， 2001年，我决定到中国大陆制作和传播 VCD 光盘。当今生首次踏上中国，这是我敬仰的法轮大法的发源地，内心百感交集。大陆有13亿人被谎言欺骗，众多同修正在遭受迫害，我心里十分难过。我和一位大陆同修租了一个场地，开始大量刻录光盘，从买空白光盘、制作档案、印制封面、包装到派发，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刻录光盘，一个多月设法传播了20000多张真相 VCD。 但事后我心里有种感叹，做的手都酸了，而大陆有13亿人，这样的力度有限，还有无数的人被谎言毒害，能不能拥有更有效的办法？忽然想起之前参加纽约法会和参观过新唐人，我认识到那是一个难度很高但却很有效力的真相平台，于是决心到美国支持刚成立的新唐人电视台。从2001年到2008年，我经历了新唐人创台的艰辛，从初期在纽约下城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录音得用棉被隔音，搭设非常简易的新闻播报台，到后来渐渐逐步成型的新闻节目、自制节目小有规模，所有参与的人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吃了好多年的泡面，口袋空空如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很珍惜这一段宝贵的时光。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认识到讲真相处境的现实，在不断的学法中对讲真相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让13亿人了解真相到为70亿人得法做铺垫，逐渐的我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就是掌握最先进的影音技术，并且基于传统文化修养。于是我开始全力学习西方最先进的影音技术，并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之后也因此机缘参与了神韵艺术团舞台幕后制作的工作。二，2017年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2017年是我首次参与神韵巡回，一路上有心性的考验，也看见许多修炼很好的同修，鼓励着自己，所见所闻再次和大家分享。一，将帅不和，难成大事。自从参与神韵之后，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兴趣，经常研读中国历史。历史中双方战争中有一条规律，就是将帅不和，内部的不和谐非常容易被敌人钻了空子。神韵的演出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邪恶因素能进行干扰，都与我们自身修炼上有漏有关。参与巡回，出门在外就像部队出征，一点一滴的漏都是他们虎视眈眈的目标，服从与个人纪律，也就是修炼状态，就成为了很主要的事。有一次因为工作上与直属主管有不同看法，我便向团长申诉，当团长裁决执行直属主管的决定后，当时心里非常不平，矛盾中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个是表面服从，内心充满了不满的情绪，一个是既然团长裁定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同心同德，用最正面的态度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师父和众神都在看着我们，修炼上有漏就如同在为难师尊。但是事情说起来简单，在矛盾的当下，在救人的关键时刻，心里能放得下真的是十分困难。我终于忍了又忍，不断地说服自己，一有空就学法净化自己，不消耗自身能量用在无用的内部对抗上，不给旧实力钻空子。当真的忍下来之后，不执着于自己的看法时，突然发现事情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可是却看见呈现的是另一种自己预想不到的风貌，产生的效果有其更宏观的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同心同德，不在内部消耗精力，齐心救人才能屡创佳绩。二，巡回中的亲情考验。在我巡回中遇到母亲在台湾严重宵夜，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姐姐说 要尽孝道就趁现在了，孝顺父母都做不到，还算什么修炼人？我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会在这么紧要的情况下跑回台湾去探望母亲，但这确实会让我很难过，使我分心，让我不能专注在准备演出的每一个细节上。就在这时，我刚好完成装台工作，场外2000名观众正等待着进场。我在剧场外看见一位老年妇女认真的举止，眼中流露着对神韵的期待，穿着十分正式，非常得体和好看。她的一举一动像极了我的母亲，她的神情与仪态让我感受到她对神韵演出的重视。我立刻清醒了，理清了做这件事的动机。我为她付出，不等于是为我母亲付出吗？在我眼前有多少这样的母亲，他们也都是每个儿子的母亲。我就算救不了自己的母亲，也要助师救了更多的母亲。想到这些，我也比较能安心地放下。那天演出完学法后，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每天抽空和母亲在电话上学法？就这样做了一阵子，母亲已脱离宵夜状态。现在一有空，我会和他电话学法，他的状况很好。三，了不起的当地同修。古人说，小而见真。巡回来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那里的同修不多，看到他们每天为神韵准备丰盛的食物，心里十分感激。他们是因为对大法纯正的态度，才如此的成全着神韵的每一件事。这样的正念激励着我，让我不敢松懈。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不能成为共同证实法团队的一个不完美瑕疵。当地几个同修承担起几千人的晚会，我真为当地的世人感到无比的幸运。想象中他们应该都像英雄般一样的人物，直到演出后感谢时才发现，他们都是平常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人，穿着十分朴实，但那个善良的眼神令人感叹与敬佩。在不起眼外表下，内心却是高尚，人格修养的巨人。这是看得见的。在那看不见的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才能成就这样一场晚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负责人说，以前票卖得很辛苦，今年应天象的变化，票卖得比较好。我顿时泪流满面，感觉由于自己以前不够努力，让前线同修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四，只演一场。为了协助神韵打开新局，更普遍地救度众生，有时我们会赶很远很远的路，去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演出，几天的赶路只为了演一场。当天装台、演出和卸台，工作量很大，也真的很累。刚开始想只演一场，当晚就走，能不能简化一些工作，之后卸台比较不会那么累。但是当我看到当地的同修，他们正辛勤地搬水，为我们准备食物，协助各项工作，十分积极。这是他们准备了一整年，期待的神韵来了。我心里感到汗颜。对当地的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神韵。如果我们没做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今生唯一的一次了。我怎么能有想放松的想法呢？那是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幕后全力筹办的同修，对不起等待神韵的众生，也对不起自己。有了对这个问题的觉悟之后，身为在这神韵先锋部队的一员，我时常警惕自己，在面对许多只演一场中，一定要珍惜这唯一的机缘，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因为不论神韵走到哪里，每一个观众都是唯一的。三，圣洁的修炼人。古时人们在祭祀神佛时会升起敬仰虔诚的心，真心敬神的人在祭祀前的一段时间内也会沐浴斋戒，杜绝自己的欲望。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能得大法，甚至在神运工作，有关沐浴斋戒的问题也就不可不正视了。我于2011年结婚，婚前的欲色杜绝那是理所当然，但婚后的欲的问题让我经历了一个生死关。由于婚后未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导致严重的宵夜，呼吸很困难，直到晕眩，一次又一次，那种痛苦真的是令人不堪回首。通过两三个月不断的加强学法，才渐渐好转。学法时我悟到一件事，那就是就剩那口气，还不知道珍惜。从此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今后我的一切精神与力量都要奉献给世人，助师正法。我必须明了自己的身份，更何况我们在这么神圣之地，又处于万古机缘的关键时刻，比起古人拜佛时沐浴斋戒的虔诚，我们今天就处在圣源圣地，应该如何要求自己呢？至今我一直坚守这样一个标准。在得法至今的修炼路上，我体悟到每一件事情表面上尽管是别人的错，但只要自己愿意冷静地去想一想，无限地放宽胸怀去容忍，最后可能会发现一切的错可能都是自己造成的，一切的痛苦与考验都是来自于更高层次的爱与慈悲。当我明白这点时，在经历矛盾与痛苦时，除了为自己难过外，也会为给我造成矛盾与痛苦的人流泪。我为什么还不能明白，做不到无条件地去善待别人，更胜于善待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所见所闻都再次地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给予我们如此神圣的修炼机缘。我愿从心认真审视自己，修正能意识到的所有不足之处，紧随师尊宏大无限神圣的脚步，整顿自己，再向前行，精进学法，实修。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特殊环境下得法的经历，大陆大法弟子。一，在看守所得法。我是在看守所得法的。2000年正值邪恶迫害大法的高峰，许多大法弟子因上访进京正实法，被非法关入看守所。那时我也被关押在看守所，因以前受共产邪党无神论的洗脑，和社会上吹崇暴力、好勇斗狠、红营、世界十恶的影响，我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一天到晚就是打架劫色，在看守所里也经常打骂犯人，不服狱警管理，警察拿我也没办法。邪恶迫害大法后，看守所突然关进那么多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很多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我讲大法的真相，甚至就连看守所的管教也对我说，你好好跟法轮功学学吧，只要你不打人就行了。我对这群修炼真善忍的民众产生了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身处逆境，仍能恪守真善忍的做人原则呢？于是我对一位将释放的大法弟子说，你回去给我送一本转法轮来，我也了解了解。这位大法弟子回去后不久便到看守所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在看守所随时可接见，往里拿东西。我一读转法轮，便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大法的宏大慈悲一下打到了我心底，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真有浪子找到回家路的感觉。我当时心里默默地发誓，今生无论天塌地陷，我都要一修到底。第二天，我就找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教会了我练五套动作。看守所的管教看到我练起法轮功了，便说，这下可好了，以后他不会打人了。 得法不久后的一天，我在解大便时，哗哗的淌出的全是黑血，然后感觉肚子空空的，非常舒服。我和大法弟子说了这一情况，他们说，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我非常激动，过去造了那么多业，刚走入修炼的大门，师父就管我了，给我彻底净化了身体，真是奇迹。接下来的岁月，每天学法练功，变成了我的必修之课。看守所里无论哪个号里有迫害大法弟子的，我都挨个找号长、号里的犯人头或者管教，不允许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给有大法弟子的每个号都送去大法书，并告知各个号长不允许他们干扰大法弟子练功。二，不配合狱警的无理要求。刚进看守所时，我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有专人伺候，包括打饭、洗衣服、铺被子等等。得法后，我意识到这些都是自己的事，不应该让别人来做，于是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并处处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看守所的风气非常不正，狱警经常从外边买一些次品，在高价转卖给在押人员，包括吃的用的都有。被关押人员家里送来什么新物品，狱警也想法弄到自己手里。一次，一个姓李的狱警问我，监舍里有没有新袜子，给他找一些。如果在过去，我肯定让在押人员谁有新袜子都交出来。可是我学了大法了，知道狱警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不能配合他们造业了。于是我拒绝了狱警的要求，我和他说，这里只有旧袜子，如果要可以拿去。狱警无奈地走了。三，省检察院调查组眼中的模范人物。我以前在社会上得罪了一些人，我被抓到看守所后，这些人都高兴坏了，恨不得整死我。他们联合起来出钱找人做伪证陷害我，又到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找人成立专案组，到看守所调查我。省高院把我在的监舍及周边几个监舍全部封闭式调查，把每个和我接触过的在押人员都提审了一遍，挨个问他们在关押期间有没有受我的欺负，我有没有克扣他们的东西，目的是罗织罪名给我打个牢头狱霸或在狱中重新犯罪的罪名。调查的结果让他们很意外，每个在押人员都说，我从来没欺负过他们，相反的，他们有了困难我还帮助他们，吃不饱饭的我把接见时亲友给我带的吃的分给他们，没衣服穿的我也帮助他们。在那个迫害的高峰，省高院的调查人员亲眼见证了大法的威德，一个曾经非常不好的人在大法的指导下变成了一个处处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乐于帮助他人的人。后来看守所的干警对我说，省高院本来想好好查查你，结果一查你还成活雷锋了，不但没有人说你欺负别人，还说你处处在帮助别人，法轮功真行。我在监狱里度过了近16个年头，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我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师尊的慈悲呵护，一直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在狱中劝三退千余人，出狱后通过我讲真相现身说法，一大批亲友纷纷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各种组织，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中，成为坚定实修的正法弟子。在这正法即将结束之日，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做好三件事，以不负这万古不遇的法缘和师尊的慈悲苦度。
用行动证实大法，救度身边每一位有缘的众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谢谢师父安排给我这次交流的机会， 今天我交流一个很多同修都很少注意的小问题的体会。用口讲真相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面对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公司老板、同事等人，只是用口讲大法好还是不够的。如果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展现大法的美好给世人，那么自己就会成为传递大法美好真相的一部分，世人对大法的认同率就会高。一、实践真善神，救度家人。2005年5月，我因为修炼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被非法关押迫害，被接回父母家时，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全家人都不理解。大部分家人都相信共产党对大法的谎言污蔑，特别是父亲为了我不继续被迫害，为我写了担保书，接我出魔窟。610放话，如果我不写三书，就要再次抓去继续迫害。如果我离开家走了，父亲就要被610抓去顶替我。因为我在家恢复身体后，妈妈把家人叫来，要给我下跪，我还是没有写三书。全家人包括亲戚都恨我，骂我不孝、自私自利、神经病，骂师父的各种声音都可以传入我的耳朵，还有的甚至说我就应该被抓去洗脑。面对家人的指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好在大法已经传出，你可以照大法去做了。当时我想，大法要我按照真善人来做好人，我一定做好，一定要救度我的家人。你们这些邪魔烂鬼不就是要害死我的家人吗？我一定要用真善人的力量来铲除你们。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都在住校，工作也是在别的城市，与姐姐哥哥很少相处，他们对我的了解是很少的。我想好了，要把师父教给我的大法的真善人的美好展现给家人，让他们不再骂师父，让他们认同大法。大姐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就常常买点补品去她家看她，教她平时如何保养身体。二姐的儿子不听话，我就常常打电话安慰她，并且和她儿子沟通，帮助教育她儿子。大哥的妻子好玩，不教育年幼的孩子，我就常常把大哥的孩子带在身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教育，并且几乎每次带孩子出去玩，也会带上大哥的孩子，在大哥忙不过来时帮忙照看大哥的生意。二哥单身，我就想办法帮助他介绍对象。父母身体不好，他们一生病我就不出诊了，尽量留在家照顾他们，除非风声紧，610要办洗脑班抓人时，我才去别的城市躲避一阵，风声一过我就回家。父母生病了，大哥开车给我载到医院，我就抢着为父母付昂贵的医药单。平时如果父母生病，晚上白天的照顾我都会一人担当。因为迫害，我自己的家庭被共产党拆散，我儿子只好留在父母家看管。我在外看病赚的钱自己留一点，其余的都给父母，这部分钱叫他们买补品，希望他们吃了健康。在家人高兴时，我就和家人讲真相。回家几个月后，一直坚持这样善待家人，家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从开始听我讲真相到认同大法，再到站在大法的这一边为我们打抱不平。我感觉家里的环境被我正过来了，心里也踏实了。一天，二哥突然对我骂骂咧咧，对我的孩子动手击打，我想不出来自己哪里做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二姐，为什么二哥对我这种态度？二姐说，你还不知道啊，爸妈说你最有孝心，他们说要把房产和存款以后全部留给你。我一下就明白了，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二哥为什么突然之间对我这种态度。 见过身边的朋友因为父母财产问题手足反目成仇，我想我绝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如果我因为钱的问题和家人闹矛盾，家人对我有看法，也一定会对大法有负面想法，这是邪恶的诡计，我不可以让他们得逞。我是大法弟子，代表的是大法的形象，我一定要做好。大家一起吃饭时，我在饭桌上当着大哥二哥的面和父母讲，你们的房子、钱、所有的财产我都不要，我是女儿，按照中国的传统，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如果你们硬要给，我就把它捐出去，一分不留。从此以后，二哥对我和儿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全家人对我的态度也更好了，他们还帮我把风，时常看楼下610居委会的人有没有来抓我，为我的安全担心。现在有不少家人都看过宝书转法轮，还有些走入了大法，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这就是真善人的力量，这就是大法的威力，让被邪恶毒害和被恐惧笼罩的家人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并得到了救度。在工作单位里，我也是尽量的做到最好，等同事对我有好感了，我就和他们讲大法真相，这样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是神的使者，时时处处都应该展现大法的美好。身边的人如果看见我做得不好，就会毁了他们，我做好了，我的能量场纯正了，就会更好地救度他们。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前一段时间同修讲没有工作，希望自己可以找一份自由的工作，我想如果自己可以到一个高尚社区边工作，请同修开车载送，在路上我和同修可以背法，工作时我可以边讲真相还向病人学英语，同修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了，那是很好的。不久师父就帮助我安排了这个机缘，别人介绍我认识一位郑医生，我们交谈后他给我3000底薪，我想同修载送我至少一个月，我得付1800块，就对郑医生说，你给我3000太少了，提成多少？郑医生脸上不悦，但还是问我什么时间来上班。我回头问同修，他改变主意了，说修炼的事情更重要，要我问问其他同修可不可以再送。结果没有同修可以帮忙。开始时我有些怨同修，后来想赶快去掉怨恨心，我哪里出问题了？回想起来是我的利益之心太重，情和面子心太重，希望老板给高一点的提成，希望可以帮到同修，同修就会喜欢我，赞扬我一点。找到并清理完这些人心，同修居然又说他早上可以再送我。我想每天打车2次，在车上的1个多小时可以讲真相救2个人，同修在家也可以做更多大法的事情，就告诉同修我自己可以解决交通的问题。后来郑医生再次问我要怎么和他合作，我回答我不要底薪，提成给多少你说了算。没想到他居然说，你来我的诊所做，你做的我给你60%提成。正如师父在转法轮第7讲中说的，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挣不来。上班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到了诊所仔细看了一下，我傻眼了，书籍、病历、治疗仪器都放得乱七八糟的，摆放的各种装饰品照片上全是灰尘，厕所也没有打扫。郑医生告诉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请到打扫的人，请来诊所的医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全面打扫卫生的。第一次上班我就开始打扫卫生，病人来了我就细心地为病人看病，整天都没有歇。出门前病人在郑医生面前夸我，因为我是做临时工，所以郑医生要给我结算每天的工钱。晚上结账时郑医生要给我300多块钱，我说不用这么多，我拿了180块钱， 郑医生很高兴地请我吃饭，并介绍朋友给我。但是晚上一回到家，我就感到全身酸痛。我很久没有这么超强度的工作了。第二次上班到了诊所，我就开始不停地打扫卫生，看诊了很多病人，一整天忙个不停。到了下午，整个诊所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病人个个都满意地离开了。下班时，郑医生喜笑颜开地说，你一来，我的诊所都发光了，你真能干，一天就做了我一个星期也做不完的工作。下班的时候，郑医生和我商量，要我全职在他的诊所上班，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做全职，诊所给我管理。我和郑医生讲大法的真相，他也欣然接受。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他，是的。他面带微笑，很诚恳地说，你还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医生？我要请他到我的诊所工作。我很高兴众生可以很快地认同大法。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工作部门表现不好，老板同事也会对我有看法。如果对我有看法，那么也会影响到大法的声誉。我是大法弟子，尽量做好一切，不只是因为我要救度众生，重要的是我应该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给众生。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们的威德一旦展现出来，那才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呢。我悟道，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正的行为发出的光辉，可以灭尽邪恶，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不符合法的行为，都将给大法抹黑，发出的黑色物质将败坏我身边的人，甚至会毁掉我身边的众生。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三助师和同修共勉：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正法祖邪风。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不再演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听到隔壁的女主人教育她上初中不好好学习的儿子，你演得再好，你演给谁看呀？你不真的改变，还不是骗你自己？我怎么觉得在说我呢？是啊，顶着大法弟子的光环，和外人侃侃而谈，和家人闲聊漫步，和同修滔滔不绝地切磋法理，写文章也是洋洋洒洒，但是在这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真正的改变了多少？有多少时候真的是修口不再落入世俗闲谈人非？有多少时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指责教育同修？有多少时候是真正的放下情欲，把家人视为众生？有多少时候是按照自己文章中悟到的而真正做到的？文章本身又有多少华而不实证实自己？师父在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修炼必须是真正的改变人心。你要达到高境界中去，达到那个神的境界中去，你就必须得达到神的那个思想境界。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必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才能是真正的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得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大家知道， 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那么要把你拿到那个位置上去，你能达到那一点吗？达不到。当然，我说那个佛道不会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有这样的境界，必须是得真正的改变自己，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不再演戏了，真正的返本归真，显露真实的自己。
修炼体悟，以法为师，破除病业迫害。同修玉被严重病业反复干扰，经常表现出头脑发胀、心脏暴跳、眼前发黑、失明等，感觉马上会失去生命一样。同时有一个变坏的玉的复原神与玉对话，揭玉的短处，说玉欠他的命债，谩骂玉，甚至谩骂师父与大法。每到这种艰难时刻，玉就求师父帮助，并长时间发正念来度过难关。当玉自己一个人很难否定这个磨难时，就邀同修帮他一起发正念，整体发正念力量大，玉能好一个阶段，但是最多好半年左右，又陷入这种被干扰的状态中。今年初，玉来找到我们，说他又被严重干扰，先是一块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与不足，修去人心，再交流，发现因为玉反复受干扰，对否定迫害信心不足，生出了怕心、疑心等人心。我们一起交流师父有关讲法，师父在经书《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写，所以念我的书就能够消他，念书的时候打出来的都是功，打出来的都是法，就可以起到消业的作用。我们建议欲背法，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建议玉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之外，有时间就反复背师父的这段法，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人的大脑在主意识的控制下，越用脑的时候，它控制的越紧，副意识就越插不进来。通过背法，即可以消掉思想中不好的业力与外来干扰，也可以使复元神的干扰根本就反应不到大脑中来。玉一开始背的时候，他的复元神还与玉对抗，嘲笑玉，背了几句之后，他的复元神害怕无比，赶紧逃去。我们当时约定了五天之后一起帮玉发正念，五天后再见到玉，由于这段时间有针对性的背法，玉已经变得很从容自信了，没有了五天前那种憔悴病弱的样子。我们再建议玉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以增强玉发正念除恶的信心。晚上八点我们开始发正念，正念中师父让我看到玉的变坏的复元神被护法神处死，复元神长得与玉一个模样，不同的是因为受刑，复元神扎了一个短马尾朝天辫，他被护法神捆住脖子，在尖锐的十字路上拖动，从脚开始被拖成了碎块，血肉模糊地粘在十字路面上，极其凄惨。感悟：一，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有可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要解决，还是需要靠师父的法，在法上提高上来了，自己解决不了，师父和护法神也会帮着解决，不会再允许迫害存在。也就是说，以法为师，提高心性，同化大法，是否定迫害的根本。为同修发正念中，要无怨无执着，才能起作用。如果带有人心，作用发挥不到最大，甚至还会被邪恶生命取笑。玉的复元神就曾取笑过玉周围抱有执着人心的同修。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这个常人之手触及不到他，你在那儿乱画拉，他也不管你。他背后还乐你呢，乱抓一通很可笑的。二，作为大法弟子的复元神， 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摆正位置。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明确，主元神得功，副元神也得功。为什么呢？你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长功，当然它也要长功，可是到什么时候它都没有你高，你是主，它是护法。玉的复元神是被旧势力利用，放大了复元神的妒忌心，非要把玉置于死地，然后他带着玉所修炼的一切东西走人，才一再给玉制造夺命的磨难的，甚至干扰玉讲真相救人。我们也曾经把师父的相关复元神的讲法讲给玉的复元神听，也曾经告诫过玉的复元神，如果他被淘汰，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背后所代表的一切生命也会被销毁掉。玉也多次给其机会，与其善解，但每次都是嘴上答应，实际却依然干着最恶毒的事。他不听，最终落到了这个凄惨的下场。建议同修多学法，多背法，融入法中，可以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正念的一点浅悟，大法弟子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最近重读正念一诗，有了一些感悟，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指正。其实这首诗以前也读过，但没有什么体悟，只是笼统的认为师父既然这样讲，那就是这样的了。最近感觉到和以前不同了，我体悟到这首诗是师尊在描述我们正念非常足的情况下，在另外空间发生的真实景象。相信大多数的同修是锁着修的，这样的安排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安排的，但锁着修的难处也很明显，就是什么也看不到，容易产生有没有效果的疑问。其实如果仔细地读这首诗，细细地体味，你会感觉到正念足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效果。这还是一个心识心法的问题。走到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走出了世间法的修炼，每一个人的佛法神通都是相当丰富相当强大的，而且师父已经把神通的锁给我们打开了。写到这里，虽然我是完全锁着修的，但我感到自己似乎隐约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那真是像师父所讲，在各个空间中，不同空间中身体各种存在形式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个身体带的东西，每一层空间身体带的东西都是相当丰富的，看上去很吓人的。有的人身体到处是眼睛，满身汗毛孔都是眼睛，他的整个空间场范围之内都会有眼睛的，因为是佛家功嘛。有的身体满身都是菩萨佛的形象，各种功的形态已经达到了极其丰富的程度了，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生命体显现出来转法轮。我们平时练功就是在不断地加持这些神通，他们是我们铲除邪恶的武器，发正念前的清理自己就是在准备和整理武器，同时排除干扰。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我们的不好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会千方百计地来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做得好了，层次提高了，他们就得死。我们清除他们越干净，可以支配的神通和各类法器的种类和数量就越多，威力也越大，反之威力也小，够不着那些邪恶，他们真的会笑话你。所以我们走到今天，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性字，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是难的。其实修炼就是如此，我们正念的威力从根本上讲和我们信师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用慈悲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最近修炼上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用纯净的心态讲真相。为了将神韵推广给主流人士，有一次我拜访一位女企业家，她因为同学的介绍曾经观赏过两次神韵，阅读过一次转法轮，认同大法教人向善及祛病健身的功效，但是对法轮功学员在景点讲真相的行为不理解，他觉得我们是在搞政治，他认为只需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即可等等，情绪相当反弹。我专心地聆听他的问题，并感谢他愿意把心中的想法告诉我们。我用平和的态度在言谈中慢慢地从各种角度，用常人可以接受理解的程度把真相陆续带入，让他了解在景点的大法学员是为了让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为大陆网络是被封锁的，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制止迫害，若没有迫害，这些大法学员和你一样也只是个单纯的修炼者。这位女企业主修其他的法门，心地善良，不需要这么辛苦地站在景点。每个人都有做好人、修炼回归的权利，但中国政府却对法轮功修炼者残酷迫害，甚至活灾器官，这种事情至目前仍在持续发生着。我同时也让他了解，神韵不仅是高超的艺术表现，更可贵的是它让人找回人类正统的价值观，启迪人的善念，让这个社会重新兴起善的循环，是从根本上去改变人心。由于人心的改变，可以避免社会上许多的伤害发生，而不是等伤害发生后才去做物质上的救助。其实伤害发生后，很多事情是无法弥补的。我列举一些社会事件和他交流，并且引导他去思考神韵节目中所呈现的背后含义。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他从原本反弹的情绪到对我们流露出尊敬的眼神。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主动和我们拥抱，感谢师父给我们智慧，让这个生命得救。二，用善心救度公检法众生。有一次在营救平台上给一个法院的大队长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将近十点了。北方的冬天晚上十点已是很晚了，大队长很生气地说，你是哪里打来的？你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我平和地告诉他，现在时间是有点晚，但打这个电话给你是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平安。他怒气冲天地哄着，我的家人现在都在家里，都很平安，不需要你操心。我答道，周永康、薄熙来被抓以前也是很平安，可是今天是什么下场？满门抄家，现在都在监狱里。他生气地说，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你在影响我的休息。他愤怒地把休息二字加重音，接着又哄道，我明天一早还要工作赚钱养家，你知道吗？我平和地答道，现在也是我休息的时间，我也故意把休息加重音，我明天一早也要工作赚钱养家，可是我却牺牲我的休息时间，花自己的电话费打这个电话给你，只希望中国人不要再迫害中国人。在互动中，我感受到这位大队长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只是不明真相，误以为做好本分的工作即是好人。针对他的误区，我让他了解大法的美好，大法学员的善良及被栽赃构陷迫害的真实情况，请他用天理良知来衡量一切，符合善的才是对的，不要只听上面的命令。渐渐他的态度缓了下来，在电话结束时，他用很诚恳的口气跟我道谢，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让这个众生明白了真相。最后恭读师尊《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同修共勉。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以上是我的交流，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管仲见贤，句句是金言。作者辛弃明。一、卢纶写诗赞李广。李广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将领，在汉文帝时就做了将军。汉景帝时，他和周亚夫一起平定七国之乱，立过大功。后来汉景帝派他去做上郡太守，今陕西榆林东南。汉武帝时又派他去抗击匈奴，因为李广行动敏捷，剑法很准，忽来忽去，让人捉摸不定他的行踪，所以匈奴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将军。李广在右北平做太守时，那一带常有老虎出来伤人，李广只要听说哪儿有老虎出没，总是亲自去射杀，以为民除害。一次李广去名山南麓打猎，回来时天色已晚，李广和随从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地提防老虎，忽然发现前面山脚下的草丛中好像蹲伏着一只猛虎。李广急忙搭弓射箭，手下的士兵见他射中了老虎，连忙拿着刀枪跑过去，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是一块大石头，箭射得很深，几个人拔了半天也拔不出箭来，大伙儿又惊叹又佩服。只凭这一箭，人们都传说飞将军李广能射穿石头。唐代诗人卢纶还以这件事为题写了一首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民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中，由于他英勇善战，成为当时匈奴人心中的可怕劲敌。二、为求学，郑板桥在棺材里躺了一夜。郑板桥 1693-1765 年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自幼丧母，由父亲带大，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灯油，天一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上床睡觉。郑板桥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不久他发现村旁荒废的古庙里有村里几户人家寄存的几口棺材，佛堂前还点着长明灯，虽然光线昏暗，但勉强可以看书。有一个晚上，郑板桥悄悄走进古庙里，一阵冷风吹来，阴森森的，实在令人害怕，但他顾不上那么多，爬上台子，在忽明忽暗的长明灯下看书。以后只要天气好的时候，他都去那里读书。一个冬天的晚上，被风呼呼地刮着，郑板桥不顾父亲的劝阻，照常去古庙看书。待他读完准备回家时，地上已积了一尺多厚的雪，回家要经过一条小河，他害怕掉进河里，只好又回到古庙继续夜读。夜深了，天很冷，他就钻进棺材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父亲在棺材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他。郑板桥的书画充满着对人民的同情，这和他少年时的艰苦生活是分不开的。三、管仲见贤，句句是金言。管仲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一次他生病了，齐桓公去探望他，对他说：仲父，您的病已经很重了，可以不必避讳了，一旦您一病不起，我把国事托付给谁呢？ 管仲说：您想托付给谁？齐桓公说：鲍叔牙。管仲说：不可以，鲍叔牙为人正直，是个好人，不过他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而且听到别人的过错一辈子也忘不掉，如果让他来治理国家，对上势必要约束君主，对下势必要违逆百姓，他秉性率直，很难搞好人际关系，一旦得罪国君，那么就不会长久执政了。齐桓公说：那么谁可以呢？管仲说：如果非让我说，那么我看席鹏可以。席鹏的为人，对上不自高，对下无卑微，自愧不如皇帝，而且怜悯不如自己的人，以功德分人可说是圣人，用财物分人可说是贤人，以贤德自居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就不会得人心，以贤德而能谦虚待人，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他对国事一定不会事事听闻，对于家庭也不会事事照看。如果一定让我推荐，那么就推荐席鹏。四，司马迁对历史负责。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司马迁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史记》，他发现《尚书》里记载的一件事情与其他书里记载的不一样，到底谁是正确的呢？带着这个疑问，他马上去图书馆，找出古代各国史书的相关资料，逐字逐句阅读、分析、对比。那时候的书都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本书都是一大捆，分量很重，查找需要来回搬运，没读几本书就汗流浃背。为了弄清这个真相，司马迁不知疲倦，一连查了上百册书，最后终于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找到了，找到了，尚书里所记载的是正确的。五，郦归真学画虎。郦归真是五代后梁一位擅长画走兽和禽鸟的画家，他在描绘老虎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小时候的他从来没见过真老虎，只能临摹别人的作品，每次画毕，他就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别人看，有的人说他画的是一只猫，有的人说像一只狗，还有人说像一只死老虎。郦归真听了心里很难过，他决心要到深山老林去观察真老虎。郦归真把自己的想法对父母说了，父母急忙劝阻他说：你不要命啦，小小年纪去深山老林观察老虎，出了事情怎么办？郦归真说服了父母，带上干粮和纸笔，到一座老虎经常出没的山林里，爬上一棵高树，静静地等老虎出来。可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老虎出来。天色已晚，郦归真在树上打起瞌睡来，迷迷糊糊中，他突然听到雷鸣似的虎吼声，吓得他差点从树上掉下来。郦归真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一只大老虎正向这边走过来。他迅速拿出纸和笔，把老虎走路的神态很快就画了下来。郦归真在树上连续待了好几天，直到把老虎坐卧、跳跃、发怒、捕食等各种姿势都画下来，才下山回家。回家后，他就向猎人借来一张老虎皮，仔细观察虎皮上的花纹，哪里粗，哪里细，哪里颜色淡，哪里颜色深。他还披上虎皮，在院子里学老虎的样子跳跃，揣摩老虎的各种神态和动作，直到胸有成竹，才开始动笔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郦归真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把老虎画得惟妙惟肖，人们都称赞不已。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 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走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君句渊见内涵。
罗贯中写书聚精会神，经常入迷，作者曾静贤。一，施耐庵爬树观湖。施耐庵是我国元末明初的小说家，他构思写作《水浒传》的时候，需要多处写打虎的场面，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老虎，对老虎的习性和捕食情形，只凭传说和想象，有个大致的了解，更没见过英雄打虎的场面，怎么才能表现出英雄打虎的神威呢？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一天他独自一人跑到经常有老虎出没的崇山峻岭里，爬上一棵大树，坐在树枝上静静地观察着四周。突然一只梅花鹿嗖地从眼前穿过，紧接着一声雷鸣般的虎啸，从林中跳出一只大虎，一场金鹿逃生和恶虎扑食的血腥场面凸显眼前。施耐庵看得目瞪口呆，直到老虎离开多时，他从树上跳下来，又到别处去观虎或找有经验的猎户，了解他们猎虎及与虎搏斗的情景。所以后来施耐庵在写到谢氏兄弟猎虎，李逵以岭杀虎，以及武松景阳冈打虎时，都描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二，罗贯中写书聚精会神，多次入迷。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他撰写《三国演义》时，经常聚精会神，废寝忘餐，多次入迷。有一天早上，罗贯中的夫人要去赶集，临走时让他把大门关上，他口头应着，却仍专心写稿，忘记了关门。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偷路过他家，装得可怜巴巴地对他说：“好心人，行行好，我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求您施舍一点粮食吧。”这时罗贯中正在修改《群英会讲干重计》这一章，他满脑子都浮现出周瑜领蒋干去后营看粮草堆积如山的情形。突然听到有人说要粮食，罗贯中顺口答应道：“营内粮食堆积如山，你自己去取吧。”小偷听了一愣，他看到这个人头也不抬，只顾写书，便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内，把罗贯中家里的粮食和值钱的东西装了两大包走了。夫人赶集回来，看到家里粮食被偷，便对罗贯中说：“家里的粮食被偷得一干二净了，眼下没吃的了，你想把一家人都饿死吗？”此时罗贯中正在修改《出笼上诸葛装神》这一章，听夫人说没吃的了，要饿死，连忙回答：“现在地里的小麦熟了，为什么不去收割呢？”夫人听了，知道他又是写书入神，不像个活人了，真是哭笑不得。麦子成熟，收割回来堆在家里，成群结队的老鼠经常偷吃粮食，夫人让罗贯中想办法制止老鼠。此时罗贯中正在写《诸葛亮火烧新野》一章，没有理会。夫人一把夺过他的笔，罗贯中怒气冲冲地端起油灯，一边朝里边跑，一边喊：“快速火攻，以火取胜！”不小心油灯把芦苇格栅烧着了，火速迅速蔓延。夫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救火啊！”邻居们闻声赶来，大家齐心协力把火扑灭了。大家问罗贯中这是怎么回事儿，他这才回过头来，但马上又想起锦囊妙计赵云救主中的欲退东吴兵，需求东吴人，便急忙给夫人跪下，连连叩头哀求说：“孙夫人啊，孙夫人，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刘玄德的不对，念在夫妻情分上，饶恕我这一次吧。” 前来救火的人都被罗贯中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经他的夫人过来解释，大家这才明白，原来他是在写《三国演义》小说，现在又入迷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